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当然所谓2017年指的就是公历，对吧？就是主后2017年最后一天。在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在上周，这个网络上围绕着要不要过圣诞节还是有过一番争论的啊。虽然这个不是说掀起了太大的风浪，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所蕴含的一些属灵之争还是不可轻视的。为什么说有属灵之争呢？哈，其实我们一方面其实看到了，你像这种抵制圣诞节了，是来自于很多的这种部门对于他自己的这种党员的直接的命令，然后就拓展到了对大学生还有其他一些群体或明或暗的一些要求，就显明这个其实真的有点信仰之争的意思啊。而另一方面呢，这种抵制圣诞节又常常以一个叫做爱出现，不过洋节，是吧？这个显明其实我们这个国家这种普遍的常识已经倒退到了什么地步，或者说是魔鬼对人心智对人这个理性的肆虐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一种程度啊。就像很多网友就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也能够正确的看出，他说你要抵制圣诞节，因为它跟耶稣基督有关，那你把元旦也应该抵制了，因为这种公历纪年它也跟耶稣基督有关，所谓2017年就是主耶稣诞生之后的第2017年。或者你把一周过七天，这种星期一到星期天也抵制了，因为那就叫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它就是从基督教做礼拜命名的，对吧？你干脆也不要去过这种一周七天的这种作息了。所以那还有人说，那我们就不过就不过，我们恢复用农历。那也有人同样给你考证出来，中国现在你用的农历还是清朝初年汤若望制定的，汤若望就是一个宣教士，来华的宣教士，你至今用的这个农历还是根据他当年修订的那个时限历做了一些微调之后仍然在采用，也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些事儿都是让一些爱国人士尴尬不已的，对吧？不过呢，这种争端为什么还是说背后有属灵之争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看过很多历史剧或者是历史书，在中国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更改纪年，对吧？康熙下边就雍正，雍正就乾隆，修订历法。这个就说明呢，所有针对时间这个事情的抵制也好，更改也罢，其实都是在去争抢所谓的时间定义权，谁来定义时间？那么这种时间战争，其实背后就可以显明个人心中所崇拜的神究竟是谁。所以呢，有鉴于此，也赶上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下一周就是一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想用这样的三次讲道的时间，我们来讨论时间这一个主题在圣经当中到底是怎样表述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申命记》11章10到21节，大家已经读过了。里边有一句话是基督徒彼此祝福的时候非常喜欢用的，也有很多人在家里边挂一个牌子啦，挂的那个字画上都有这句话，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时常眷顾，对吧？我们有很多经常这样的来彼此祝福的话语。那如果按照其实我们喜欢的一种风格来说的话，其实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三段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常见的六个字来概括，分别就可以叫做天时、地利和人和。什么叫天时啊？就是说上帝按着他定的时间施行拯救，降下恩典。什么叫地利呢？就是上帝要把他的选民带到一个地方叫迦南美地，是不是？什么叫人和呢？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和百姓他们后代子孙都要世世代代来敬畏神，侍奉他，爱主耶和华。不过具体说起来，这三方面其实又都跟时间 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十到十二节所说的这个，埃及和迦南有什么不同呢？最重要的一个程度就是对于天时依赖程度不同。这个话怎么讲哈？埃及地有点像我们东北非常肥沃的大平原，主要的那条大河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尼罗河，对吧？它是从南向北这样流的，那么它是发源于非洲中部的雪山，那些水源非常的丰富。你想非洲多么热呀，对吧？非洲中部有雪山又很高嘛，所以那个雪山上的雪水那是指定会融化的，对吧？然后到了夏天汇聚过来。所以埃及的农民他们怎么种地呢？就用这么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沙都斧，特别简单，就像一个杠杆一样，就能够拿脚踩，就能把水去汲取上来，它就能够去灌溉农田。他们只需要把这个沟渠挖好，水是取之不尽的，一定有水，因为这个河里边到处是水，尼罗河水，他把它挖到这个支流，再挖到沟渠，再挖到小沟里，就能够到地里。他就只要踩这个东西，把那个往那个沟里的水往去灌，他就能够去灌溉。等灌溉好了，他就再拿那个泥土把那个地方那个沟渠给它堵上啊，憋个坝是吧，让它水不过来，里边就能灌溉，没水了再把它踢开就灌溉。就是相对于来说特别简单，就是圣经说的就像浇灌菜园一样啊，就像伺候一个菜园子一样，它的那么多地都可以这么去弄。所以呢，虽然道理上来讲你也应该知道尼罗河的水不是凭空来的，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常年是这样的去工作的话，你就会有一种错觉，意思就是说这个错觉就是水肯定是取之不尽的，永远都在，因此这个地有没有收成主要取决于我的努力，主要取决于我是不是使劲拿脚踩，我是不是能够来辛辛苦苦的把那个沟渠挖通挖好，让这个取之不尽的水能够灌溉下去。所以呢，在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人最终就会变得非常相信自己，或者相信一些个虚假的神，比如相信尼罗河的河神这种东西。他其实骨子里认为的是只要我付出就一定有回报，这个意思。然而迦南地是一个什么地方？相对来说是山地，是吧？有山有谷，而且呢，在迦南地去生活就没有埃及那么丰富的水源，你特别需要仰赖上帝。你的地有没有收成几乎完全取决于天下不下雨。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在这种地方生活，人就可能是更加的知道很多事不是你能定的，对吧？他就更加会学会仰赖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迦南应许之地生活，你特别需要信心。我们每一年都拿这节经文来祝福彼此，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常眷顾。这个说的是应许之地，我们将要踏入的2018年，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应许之地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迦南美地，还是跟今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我们即将踏入一个漫漫长夜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一样，就跟当初的选民一样，特别需要信心。紧接着13到17节就指出，神对于他选民在迦南美地的祝福和咒诅，特别就体现在农时之上。刚才已经说了，你得靠天吃饭。所以以色列人如果爱神，尽心尽性侍奉他，神就会按着时令按时降雨。你要注意，降雨也不是一次把全年的雨给你降了，剩下就是干旱，对吧？而是要按时，这个很重要的。圣经经常出现这个话，就是要降下这个秋雨春雨，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成都一个很著名的教会叫做这个秋雨之福，是吧？我们临河之福教会的牧师郭春雨，也许他教会叫春雨之福也可以，是吧？反正就是秋雨春雨是圣经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不过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拿你的四季去理解它可能有点相反。我们一说春雨，我们说春雨贵如油，我们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其实中国人说秋雨的时候， 你秋天收割的时候下雨可能不一定是好事，而且秋雨给人一种特别好像凄凉那种感觉，是不是？但是在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它的季节基本是两季，就是旱季和雨季，就是每年的十月十一月这个交汇的时候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这个叫做雨季，其余的时间是旱季。那么这个秋雨其实在它那个原文当中是叫做早雨，就是早晨的早，早来的那场雨，最早的那场雨啊，就是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下的第一场好雨，这场雨会让这个地给它浇透，然后能够来方便收割也好，是再去播种也好。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降的那个叫做晚雨，那个也就我们翻译成叫春雨啊。所以从时令上来说是秋雨春雨，但是其实跟我们的意思不太一样，就是这样的雨必须这两场以及之间的那个雨都能够很均衡的按时的下，才能让这个地可以适合耕作或者适合收割，甚至于让野地能够长出牧草来，让牲畜们有草吃。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在迦南地你特别需要靠天吃饭，因为上帝要按时降雨在地上。如果你敬畏上帝，上帝就说我会按时降雨，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按照这个盟约当中所规定的那些事情，就会让这个地方缺雨、欠收，甚至于死亡。第三个段落18到21节指出了人对神当尽的本分，我们说这个仍然是特别跟这个时间是有关系的啊，仍然特别跟时间有关系，就是这里边提出我们对自己和自己儿女要有时刻要有一种信仰教育，他说的是随时进行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敬拜神不是只在星期天，也不是只在你晚上家庭敬拜的时候，不是只在你准备签到读经打卡的时候，而是分分秒秒、时时刻刻、岁岁年年、生生世世，不仅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子孙，都要世世代代来敬畏神和爱他，好让我们和子孙的日子不断增多。这里面提到说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啊，只要天还在地的上边，天地还在，神的祝福就会在这个圣约当中一直保守我们，直到天地都灭没，我们与神彻底的同在。所以说在这三段当中就跟时间都是特别有关系的，如果你不理解圣经启示的时间这个概念，可以说就很难去真的明白上帝和选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有必要来查考圣经，看看圣经对于时间这个概念到底有怎样的启示。我会按照救赎历史的框架，那会从三个方面来讲时间。今天是第一讲，我们会说时间的受造、时间的受害和时间的受洗，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上帝对时间的创造、护理和拯救。当然这些主题之间是一定会有一些重叠的啊。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时间的受造。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我们神上帝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这个名字就是以时间概念来定义的，你想是不是，对吧？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什么叫自有拥有呢？就是说本来有，一直有，对不对？本来就有，一直都有，也就是圣经经常提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或者他自己上帝自己说的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这个是希腊文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如果你用英文来表示就是我是 A 我是 Z 这个意思，对吧？意思我是头，我是尾，我是首，我是末，我是初，我是终。因此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以时间的方式来定义他自己，这些形容都是要告诉我们上帝不在时间之内，而是在时间之外，所以上帝本身并不会被他所创造的时间所束缚。这是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我家里有一些这种科普的书籍，有一个英国的牛津大学教授叫保罗戴维斯，写了一本叫上帝与新物理学啊，一瞅名字好大呀，其实看来看去他根本不信的，里边呢 他详细的说这个地方，说时空，说到时空之后，他就说上帝如果在时空当中就不能做任何事儿，因为时空就是表征事件先后的一种东西，所以上帝不存在，就是一番论述。也就是在他的意识当中，他假设上帝在时间之内，可是圣经从来没这样讲过。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上帝不在时间之内，对吧？他是创造时间的，所以上帝是无始无终的，对吧？上帝是无始无终的啊，人呢那是有始有终的，是吧？世界上的很多存在的万物是有始有终的，也有一些东西是有始无终的，也有一些是无始有终的，这个不详细的展开了。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时间属于哪一种，上帝无始无终，但是时间有始有终。在圣经的第一卷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头第一个字就叫起初，对吧？这就是开始，在开始的时候，对吧？而在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里边，上帝说都成了。你想，那起初讲起初的这位和最后说都成了的，就是同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时间有始有终这个事实就决定了我们的时间观，或者叫历史观，是一种我们称之叫线性的时间观，有头有过程有尾，线性的时间观，而不是一种循环式的时间观。谁的观念是循环式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呢？你想，佛教就是六道轮回，对吧？就是这个，这叫循环。我们是线性的，这是很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两讲会详细的展开来提。那么时间有一个开始，这一点，这就是对许多看起来特别复杂的问题的一个很简单的回答。有很多慕道友甚至于基督徒对信仰充满了疑问，这些疑问好多集中在创世纪，是不是？如果你的读经计划跟我一样，明天开始我们要读创世纪的头五章了，对吧？每次读到这个地方，好多人就会有特别多的疑问，在群里边热烈讨论，然后呢出了创世纪以后渐渐就消停了，每天就是打卡而已了，是吧？可见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我们中国这个科学教育也不知道这是非常的成功还是非常的不成功，所以大家对创世问题非常的关注，也提出了好多疑难的问题。不光慕道有提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疑问，很多这些疑问都跟时间问题有关。比如说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说恐龙到底存在过吗？那些地球地层里的化石的石年龄为什么那么长？地球真的是46亿年吗？我想你都听到过，或者你自己都问过这种问题，对不对？其实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要说，都是在于你已经或多或少预先已经接受了进化论对于时间的定义这个缘故。我将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或者这类问题啊。最早的进化论，原教旨主义进化论，就是达尔文时代的进化论，他那个时候对于时间的定义是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时间无始无终，因此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出足够的时间来去进行他想象中的那种缓慢的进化。大家可以明白吗？是吧？不过在20世纪，自从哈勃望远镜确定了有宇宙红移这个现象的存在，也就是确定了宇宙大爆炸这个现象的存在，进化论的这个前提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在今天还坚持进化论的人，也实际上绝大多数没有人在相信达尔文那个时候的进化论。今天的进化论大概都是属于叫做跃迁理论，就是从这个物种基因改变一下就变成另一种，不是渐进的。起初那种叫渐进式，需要特别特别长的时间，有可能要进化个几百亿年，结果后来告诉你宇宙才100亿年，他就懵了，是吧？所以他现在改成了跳跃式的那个进化理论。不过我倒不是说哈时间无始无终这个错误定义都赖达尔文， 其实达尔文也无非采取的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个很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为就是无始无终，而且是无限的。牛顿经典力学，咱们上初中高中学的那个就是，对吧？在那个体系当中，时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而且完全对称，都没有方向。你倒着来算和正着来算是一回事，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就是在牛顿那个时代，就曾经有一个牧师给他写过一封信，那个牧师就不同意他这种关于宇宙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这个观点。他那个信里就讲说，牛顿先生，如果时间真是无限的，就是说我们有无限的过去，宇宙也是像您说的一样无限的大，那么其中就会有无限的星星，这无限的星星从无限远的过去一直发光直到如今，那岂不是一直这样汇聚过来，早就该把这个天空夜空烤得像一片白昼一样吗？夜晚看上去天空就应该是白茫茫一片的，那为什么我们看上去的夜空还是黑着呢？你要仔细想这个问题，这里边有大智慧在。牛顿就很懵，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牧师已经从这儿已经能够看出来，宇宙绝对不可能是没有开始的。他是在想说的意思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宇宙和时间都有个开始，你那种假设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个意思。当然到了20世纪，宇宙大爆炸这个事儿的存在，就从科学上证明了时空的确有一个开始。当时空确实有一个开始，这一点就会来影响我们对于创世纪头两章的解读，就不能是牛顿那种静态时空观的。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叫起初神创造天地，英文把那个天地翻译成是 heavens， 对吧？复数 heavens。 那么这句话一般有这么两种的解读，通常我们认为说这句话是一个概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的意思指的就是天地及其中的万物，这个是犹太人说话的方式。比如说分别善恶术，不是让你就知道善和恶，分别善恶术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来的？智慧术。分别善恶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善恶以及善恶之间那一切微妙的事情，这叫做智慧。所以神创造天地其实就是说神创造天地及其中的万物，这个意思。这是一种通常的解读啊，这是一个概述，神创造，然后底下就是细节的描述。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完全也可以理解为是起初上帝先创造了宇宙，然后再在宇宙当中创造万物，这两个没有区别啊。宇宙这两个字我觉得是更好的翻译。其实中文的宇宙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查一下古书就知道，宇的意思叫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也就是宇就是代表空间，宙代表什么？时间，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宇宙就是时空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意义恰好不符合牛顿的观点，很符合爱因斯坦的观点。其实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边，时空就是一体的，不能够分开描述。然后这个时间有一个开始，这一点也就可以称之为时空有始。所以创造这件事儿，你要想它就发生在时空开始的那一点，或者同时或者靠后，对吧？就是发生在那一点，而且创造这件事儿就发生过一次，而且发生在那一个极其特殊的那一点。所以你拿后来已经稳定下来的这个时空的参照系和今天人类的一些理性的逻辑去倒推当时的事件，貌似有理，也会得出许多其实不合理的一些事件。比如说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就叫做常日说还是常日说。圣经写六日创造世界，对吧？经常有个争论，那个六日指的是6个24小时，那叫第二个常日说，对吧？还是那个其实不是日，是6个很长的时间段，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争论。 也就是涉及到叫年轻地球论和年老地球论，对吧？这个问题就属于刚才我说的那个范畴，他并不是真的明白时空起点这是意味着什么。可能你在中学的生物课本上有可能学过这个事儿，当年有个叫阿舍尔这个主教，他呢就把圣经的这个年谱那个家谱这么加上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我就做过，是吧？谁生谁，谁生谁，活多少年，对吧？把它这个加上去，它推算出来世界被造于公元前4004年那个星期一的早晨9点钟，他是这么说的。哎，你听起来好迂腐啊，是吧？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虽然貌似有点迂腐，但是其实它比达尔文的那些拥趸假设的这个地层10亿年，这个地层15亿年，这个28亿年，比它这么加上去有可能更靠谱。什么意思呢？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本身已经给出过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条线索，足以回答绝大多数这类年代问题、时间问题。这幅名画米开朗基罗画的，叫做亚当的受造，对吧？你有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呢？按照创世纪的记述，我想表达的就是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亚当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成年人。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圣经没有过任何地方在暗示上帝先造人是先造了一个婴儿，甚至一个受精卵放到试管里边把它培养成成年人，不是这样子吧？所有的地方告诉你上帝直接造的就是一个亚当成年人，对吧？夏娃是不是也是啊？对不对？受造即是成人。比如说亚当是刚刚受造的，这个刚刚到底是一秒钟之前，还是一微秒之前，还是更短的某个间隔之前都不重要，但是他刚刚创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成年人，比如说30岁，对吧？因此如果你这个时候把达尔文带到这个创造的现场，他拿现代的仪器，比如说给你测一下骨龄，是吧？你去检测亚当，的确能够很合理的推断出他是诞生于30年前，这是很合理的，然而不是事实，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忽略了创造这一个绝对性的唯一发生过一次的事件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些个貌似合理但不是事实的东西，这就是你忽略了时空有史。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特别愿意坚持说创世六日是六个很长的时代，这个呢有可能在暗示着他们在潜意识当中还是想多多少少迎合一下进化论，给够那个进化，哪怕是跳跃式进化足够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不是说这种很长的这种日子的长日说就毫无根据哈，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的那条分析，很有可能长日说和长日说都是对的。什么意思呢？真相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六日内被造的这个宇宙和世界，它看上去却好像已经度过了好几十亿年，就跟亚当刚刚被造看上去好像已经是成年人了，就好像上帝造了一棵银杏树杵在地上，但是你锯开的话里边的年轮上面就显示它几万年了，就好像上帝造的这个月球上面就有好多好像已经存在了几亿年的陨石坑一样，也好像刚刚被创造的宇宙看起来已经膨胀了100多亿年，以至于还有人说，这个你可以当笑话听，说为什么有地层里边有化石呢？专门就是为了调戏达尔文的，就是上帝的幽默。当然你这个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啊，但是如果创造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如同他创造亚当夏娃一样，这个其实已经可以回答你很多的问题，地球到底是年轻还是年老，可能的意思就是它事实上很年轻但是看上去很老，就跟我似的，是不是？对吧？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目前的一种，我想这个意思哈。但是有必要给你提出，目前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长老会曾经专门组成了一个创造论研究委员会，经过了多少天的这个深入透彻的研究讨论，最后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最后会议的共识就是我们大家没有共识，因此呢指出这四种理论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六日是六个正常的日子，就是24小时，或者是六个连续的时段，每个时段长短不一，而且有重叠，或者是六个创造框架，重点是创造了不同的东西，而不是用了多久和按什么次序，或者六日是上帝眼中的日子，长短次序跟人眼中的日子都不完全一致。其实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有点像综合了这四种，是不是？这四种的共识就是，全都承认创造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不是虚构的，不是预言，不是神话，也全都承认上帝是按照各从其类创造万物的方式，而不是创造了一个单细胞，让它进化成了各种东西，对吧？这个是它的共识。所以呢，这是关于创造和时间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哈，我想说，你不能抛开《创世纪》这本书它的历史性质，去搞那种纯粹的抽象推理。你需要知道一点，就是《创世纪》这个经文它首要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上帝要传给摩西，让他把创世的事情传讲给选民，对吧？这是他的首要目的。所以上帝就是用了福救的方式，用人类，也就是摩西能够理解的语言，也包括后代的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把创世的这件事儿，最重要的是定性的把它说出来。也就是他是在用人的普通语言在说话，而不是在用科学语言，用那个定量的方式去说话的。所以我们说创世的细节，上帝并没有全部给出。他没有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尤其是为了满足今天人的好奇心，把那些所有的细节都给你说出来，反倒是特意的哈，在我来看呢，就是特意的留下了一些貌似好像有点不同，但是却给你许多思索的那种线索，好让你知道创世真的是一个奥秘。这种线索是很多的，大家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很多人提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列举几条，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很多很多关于创世的问题。比如说六日创世当中就没有写天使什么时候被造的，对吗？没有写，好像也没有提到水是什么时候被造的，直接就告诉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了。那水是哪来的呢？没有讲吧？而且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看起来创造的次序好像是不同的，尤其你多读一些别的版本，英文版也好，原文或者别的中文版，你就能看出这个不同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看第二章，那个创造的次序似乎是在说上帝先创造了亚当，然后再创造了野地里的动物，领到他面前让他命名。这个和第一章说的就不一样了，对吗？先有动物，再有人，看起来是先有人，再有动物，等等。而且在第一章里边说，创造这些东西都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植物就有了植物，神说要有动物就有了动物，对吧？可是，在第二章里却说，动物也是他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对吧？一个在说定性，一个在说定量的。还有，第一章里边，上帝说他是在第六日，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对吗？是第六日吧？可是，在第二章里，你发现创造亚当之后，吩咐亚当修理看守，又把动物带到他面前让他命名，又让他在里边动物当中寻找配偶，没找着，然后才让他沉睡。取下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叫夏娃。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中间似乎是隔了很长时间？ 大概不是24小时能完成的。你给全世界的动物命个名，24小时可能不够，对吧？就如同诺亚，动物在一个人前全部走一遍这件事，一共发生过2次，对不对？一次是在亚当面前，一次是在诺亚面前。进诺亚的方舟也应该不是24小时就能完成的。所以，那么到底一天是不是一天呢？这就是可以让我们思索的东西。包括第一天说要造的光，这个光指的是星星呢，还是能量呢？还是说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的，这就是天使呢？光暗分开就是天使和魔鬼分开，这就是奥古斯丁的观点。或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妥善回答，很要命的。有没有听过一个小说，可能比我小的就不一定知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没有听过博尔克萨金，对吧？这是根据奥斯洛夫斯基他的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他这个故事我在至少别的2-3处都见过，很要命。就是他小时候上都教会学校，然后呢他的老师都是神父或者牧师或者这种教师，结果他就是看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到了第4天才有植物嘛，第3天才有植物嘛，对吧？然后第4天才创造了大光小光，就是日月嘛，对吧？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那你刚刚之前创造的植物那光合作用从哪来，以及它靠什么来生活？你仔细看第一章，太阳月亮的受造是在植物受造之后的，对吧？这个奥斯洛夫斯基小时候这样问，神父的回答就是恼羞成怒，给了一耳光，从此就痛恨信仰，投身革命去了，就钢铁怎样炼成的，从这儿开始炼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好回答很重要的，是吧？那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光小光，按照那个原文来说是叫做露出来，其实跟之前的那个造出来不是一样的。但是这里的大光小光到底是被造还是被露出来，他们是不是第一天就有的那个光，这还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吧？值得思考的。也包括上帝是直接造成了成型的植物呢，还是只是造了一些种子埋在地里，等待降雨的时候让它按照自然的规律生长出来，是哪一种？如果是第二种，难道说荆棘吉利这些东西，糟糕的植物，它的种子在地里边埋的时间比较长，等人犯罪之后才从地里长出来，之前不长的，这种线索很多，对吧？其实我不是说没有过疑问，我也有很多疑问，但是这些疑问是有助于让我们去明白创世是个奥秘的。总体而言，刚才我说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人对于时间的定义是定性为主的，希腊人那个思想才是定量，很理性很科学的语言去描述。咱们今天谈论时间的方式其实更多是受了理性的影响，就是希腊式的，你总想说出个一二三，很符合逻辑来。反倒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爱因斯坦，他所发现的相对论那个时间观念其实很符合犹太人的观念，希伯来人的观念，就是时间可以伸缩可以弯曲，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对吧？那个对于很多时候我们从直觉上很难理解。我多少年前就在这个吉大的北门门口就见到一位老教授，叫什么的忘了，拿一张很大的一张那个喷绘的那个一个东西，上面写着我怎么推翻了相对论，为什么牛顿是对的，为什么爱因斯坦是错的，通过各种公式推算相对论是错的，就是这个的确很违背人的直觉，对吧？相对论和对于时间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需要想的就是，当我们在讨论那位创造者上帝，这一位拥有无限的能量、无限的速度、无限的智慧的创造者，他在创造世界时到底用了多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你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就有问题啊？因为时间这个概念其实只对人，更具体来说只对会死的人，会死的人才有意义。希腊的这种定量的时间概念不但对上帝没有意义，其实就对起初在乐园里的始祖都没有意义。 因为如果你不死，所有的事情对上帝来说都已经发生，而所有的事情对于始祖来说都要发生，那只不过是一件接一件要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细节，你只是要去经历它。时间在那个意义上就如同空间一样，你没有去到了美洲，那美洲就在那儿，对吧？所以时间未来的那件事儿，你是没有抵达未来的，但它就在那儿。如果你不死，你就会迟早到那个地方去，它是已经发生了的，已经存在了的。所以你对于时间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由死亡这件事带来的。时间很可能是一种心理现象，就这个意思，是语言现象，是文化现象。所以你非得问说，上帝创造世界用了这个世界定义的那个时间的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其实很有问题。这个大概就类似于问莎士比亚写完哈姆雷特的一生，用哈姆雷特的时间来衡量是多长时间。其实这是两个维度里的事情，对不对？是不能讲的啊，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本质上就无法回答，也没必要回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创造和救赎的这种关系，也让我们有助于思考这一类问题，时间的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这个主日，人类的被造是第几日来着？第六日。然后分别为圣的是第几日？第七日。分别为圣，第七日是星期几？星期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几？星期六。第七日是星期六，我们的主日叫做第八天，或者叫做七日的第一日，是不是？所以这是关于救赎的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从那天主复活的日子开始，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成了主日嘛，对吧？象征着救赎的。你有没有想过呢，创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要有光的是星期几？也是第一日。意思就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创造和救赎，都是从第一日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个创造和救赎就有着非常紧密的一种呼应关系。当我们刚才读那个尼西亚信经，说我信圣灵，下边那句话什么？赐生命的主。你有没有注意这句话？怎么定义圣灵的？赐生命的主，是吧？什么叫赐生命的主？就是那个让你重生的那个灵嘛。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没有人能进神的国。这是不是耶稣基督讲重生的时候的意思？就是圣灵让你从死里活过来，复活。复活就是一种再创造，就如同从尘土中造出一个人来，气吹到他鼻孔里，这就如同圣灵吹了进去一样，对吧？那个就是人被造的时候。而一个人的灵魂死了之后，圣灵让他活过来，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创造。所以说第一次的创造你也可以叫做第一次的拯救，第二次的这个或者说拯救也可以叫第二次的创造，这两个几乎就是同样的意思在的。这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个创造和救赎的时候，或者谈论重生和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在表达这个含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貌似是不同，记载的那些细节和一些次序好像不同，但是你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对神的称呼的名字都不同。咱们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第一章里边说神，神，神，对吧？神创造天地，对不对？那个原文叫做以罗心，以罗心这个在希伯来语的字的意思，就强调着他的能力，强调他是创造的主。然而到了第二章，咱们的和合本翻译的就是耶和华神，是不是？耶和华神和神不是一个字，其实耶和华神那个原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字，叫亚威啊。亚威所强调的就是救赎之主和盟约之主，要立约的那个神。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两章根本他用的词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非常有可能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就是从两个角度来描述创造的。 第一章的角度更接近于创造天地之大能的神他的那个绝对角度，而第二章的那个呢就更接近于跟神立约与神有关系人所感受到的那个创造的次序，大概就有这种不同啊。就像有人指出哈，说动物的受造那些其他一切受造都是说有就有命定就立，唯独人是上帝用尘土捏成的，所以显明了神愿意跟人有一种位格性的关系。即便你说哎，第二章说了动物也是尘土捏成的，那上帝还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是把这个人鼻孔里吹气，对吧？这一个动作本身就显明他爱这个人。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医治那个哑巴，他完全可以说你张开嘴说话，不用动你，对不对？但实际上却伸出舌头探他的，伸出指头探他的舌头，又吐唾沫给他，让他表示这位夫子，这个神是接纳他，是爱他的，对吧？他得医治，这里面就表示第二章里所说的这些事儿，当然在第一章里已经有了哈，表示这位创造的神是愿意跟人有位格性的交通的，愿意有这种立约的关系的，愿意有这种建立爱的关系的，所以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角度，创造和救赎就是这样的再一次呼应。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我怎么得救的，我们跟别人讲见证，你问我张勇你怎么得救的，我大概会讲的故事应该大家都差不多是吧，啊，我是多么的一个顽梗悖逆的那个人，浑浑噩噩也好，是罪大恶极也好，什么时候呢就听到了有人讲福音，或者有人谁送我一本圣经，或者我家哪个亲戚我哪个朋友跟我讲了基督信仰，讲了之后起初我很反感，但是慢慢呢我就有一些了解，或者说当时就感兴趣，或者后来很长时间之后感兴趣，总之借着听到然后我就认识到我有罪，我就悔改了，我悔改了我就相信了，我相信了呢我就受洗了，我受洗了后来我才真正的相信了，我叫做我重生了，然后呢我再走在成圣的路程上，我盼望将来能够完全得荣耀。这一般我们的见证都是这样讲，对吧？我们的救恩是这么来的。不过其实你整体考察了圣经之后，你可以知道真正的一种得救的次序其实应该是预定、拣选、呼召、重生，重生之后才会有悔改、相信、称义、成圣、得荣。这个问题当然会在第三讲会详细的说，在这儿要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讲，比如说小布什总统都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今天的福音派的语境当中，重生这个词其实已经跟圣经那个意思不太一样了，它所指的更像是在说我已经全然委身教会，我已经彻底相信了，它称之为重生。而他把那个悔改和相信那一刻，他所说的相信更类似于做了决志祷告，这就是对圣经的这个次序和其中词语的一个更改。圣经所说的相信并不是这个意思，所说的重生也不是那个意思，圣经说的重生类似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圣灵使人从死里活过来，一个活人才可能说我悔改和相信，死人谈不上悔改相信，这个意思。所以想说的意思就是你从人的角度理解的那个主观的救恩次序跟从神的角度启示的客观的救恩次序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如同你从人的主观角度来看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可是你要从事实上来说是地球绕太阳转的，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三个角度也许让我们就可以去明白创造救赎这种紧密不可分的关系，能够来解读很多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种次序和就是时序和时间的问题啊。好，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可以说上帝创造的时间有什么物理性质呢？不说那么多科学推论了，直接抛结论，结论就是时间有一个开始，刚才已经说了。第二个是时间有弹性，时间有弹性的意思就是时间可以伸缩的，它越靠近一些大质量物体的时候它就会弯曲，质量越大时空的弯曲程度就越大，弯曲的程度越大时间或者说钟表走得就越慢。另外一方面，一个物体的速度越接近光速那个时间也会越慢， 如果完全达到光速，时间就会停止。这就是相对论的一个简单的说的结论。啊，你说这个不可能吧？不存在吧？真的时间会弯曲？时间会变慢？你每天手机上用的那个定位的那个 GPS 都是用的相对论修正过的，因为在那个卫星和地球运转的时候，在卫星那个速度和你在这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根据相对论的效应修正以后，它就会比你慢一点。你如果不把那个慢一点的修正，你在地上的这个 GPS 定位的误差就会非常大。所以相对论已经确实是一个科学的事实了。还有就是时间是不间断的，不间断的意思就是连续的。最后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最认同的就是时间是不可逆的，这个就叫热力学第二定律，破镜不能重圆。这个凉了的咖啡不会自动变热，自动沸腾。宇宙当中的这个无序度就是熵，只会增加不会自动减少。时间之箭是单向的，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对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些东西。可以说这就是上帝创造的时间的基本物理性质。所以说起来，其实时间本身无法度量，能够度量的那个叫时刻，其实不是时间。时间也没有速度，我们说的速度都是物质的速度，甚至于时间你都不能描述。我们只能非常政治正确的说，刚刚过去的一分钟里边我度过了60秒，其实只能说这种废话。而且时间不可逆，因为光速不可以超越，所以至今都没有，以后估计也不会有真正让你穿越回到古代的那种方法，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有人说有穿越的到未来的方法，而且很简单，而且据说很多人都体验过。早晨你闹钟响起来的时候，你把它摁掉，说我再睡5秒钟，结果5秒钟之后一睁眼已经2个小时以后了，是吧？你穿越了，是吧？好，最后我们要说，时间的被造是为了容神一人而造。这些个经文在说什么呢？天上要有光体，光体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日月还有星辰，是吧？他们的被造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儿说得很清楚，是为了要分昼夜，定记号，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的，而且要当灯使的，要照在地上，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他被造的目的就是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倒反倒可以说地心说是对的。虽然物理上是地球绕太阳转，但是从那种属灵意义上，你可以说太阳是为了地球造的，这个意思。包括神要人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想治理这地，治理如果没有这些昼夜记号节令日子有光，你根本就做不到，对吧？还有呢，当挪亚之约之后，在彩虹之下，上帝说我不再灭世界上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这就是农时嘛，对吧？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说自有拥有的神，他本身是不需要时间的。时间或者说这种时刻就是他特意为人而创造的。上面几节经文如果把它拓展开来，其实信息量特别大，但是我们只说跟我们今天的正道有关的要点，那就是说节令、日子、年岁、稼穑、寒暑、冬夏、昼夜，这些人类经常使用的时间概念，其实都是神通过他的创造以及精密的微调，用来彰显他的荣耀，也用来让人得益处的。比如说神造的大光小光，也就是说太阳月亮，其实它有特别奇妙的一些性质，这种奇妙本身就是恩典。举几个例子，不能多说，我们这毕竟不是西边数的科学课，是吧？比如说月亮，它的公转和自转周期是一样的，这就使得它永远是一面朝向地球，你永远不会在地上看到月亮的背面。 这个公转自转一样，它始终一面面向地球，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叫潮汐锁定这个现象。它让你地球的这个潮汐，就是海水涨潮落潮，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不是乱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多重要你自己想，对吧？还有呢，月亮离地球比较近，是不是？太阳离地球比较远。比较奇妙的是，太阳比月亮大，大概好像说是400倍，但是那个距离呢，恰好也远400倍。所以这形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看上去从地球上看上去，太阳和月亮基本上是一样大的，大概占半度，占那个角度来讲是半度。这一点可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你觉得这怎么了？一样大就一样大吗？哎，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它一样大，所以才可能有一种天文现象才可能出现，就叫日全食。如果月亮总是小这么一圈，你最多能看到日环食，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日全食这个现象的存在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观察日全食啊，特别是日全食，当然那些日环食、日偏食也很重要，但那个常见嘛，日全食不常见，所以在哪儿观察到它，这是能够积累很重要的天文数据，是检验你的历法。你说我制定了一个历，这个历法准不准确，在古时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检验标准之一就是你能不能预测日食，对吧？这是个重要的检验标准，而且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很多历史大事的那个真实发生的时间。比如说武王伐纣是哪一年，本来是没有办法知道的，结果后来发现古书上就记载着说，在他伐纣之前的某某某某年，在陕西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个天文现象，说天在旦。天在旦的意思是什么？旦，元旦的旦，就是日出。你看这个象形字嘛，是吧？日出意思就是天亮了以后又暗了，暗了之后又亮了，这个意思就大概是在说那个在早晨的那个时候那儿发生一次日全食，日全食过去之后又亮了，就根据这个线索能够推测出来那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今天能够很精确的一些科学办法能够倒推你在地球上的哪一个经度纬度你能够看到的日全食持续多长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对吧？你今天下一个谷歌地球的软件你都自己都模拟，很简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而且刚才我们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得到确立，就是在1919年做了一次实验，爱因斯坦预言大的引力场，大的物体会让光线弯曲，他说因此你在日全食的时候你观察星光它就会偏多少多少度，他就给出了一个很小的数值，会偏这个数值。针对这位英国的这个爱丁顿勋爵开着船1919年在南太平洋上就等一次日全食，然后在那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测那个光，结果得到的那个数值就跟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这就确定了那个相对论是准确的。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还包括人们在地球上怎么知道太阳的组成成分呢，也是在日全食的时候通过观察那个日光能够来分析它的光谱，就知道燃烧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产生这个颜色，燃烧另一种东西产生另一种颜色，就知道太阳当中哪些元素组成。因此可以说这种事情的存在就让你可以开展科学研究，太阳月亮一样大这件事儿不简单。还有呢，月球的质量和地球其实也是刚刚好，所谓刚刚好的意思就是它离地球不是那么太远，也不是太近。如果太近，地球的大气层就会太厚，太厚就会有温室效应，我们这个地方热的就不能住人了。如果说是相反的话，大气太薄，全都散失掉了，那人也就没有氧气，就憋死了，对吧？所以很多这种微调，这种数据太多了，不能够一一的说。总意就是上帝的创造是为了他的荣耀，也为了让人能够存在并且敬拜他。所谓的圣经上讲 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这个意思。就在这个恩典当中，具体来说就是刚才说的能够确定时间的这个太阳、月亮、地球，这个精密微调过的这个三体系统当中，人类才能够观察月亮的运行规律，得出的历法就叫阴历；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得出的历法就叫阳历。所以说历法乃至于天文、数学以及一切科学，其实都是对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研究，也是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历法就是历法，就如同数学就是数学，它只有说对还是不对，准还是不准，没有什么中国历法还是叫做外国历法这个区分，对吧？因此很多的这些抵制是特别是脑残的，于是我这样说，对吧？是不是那就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这样的意思。所以人能够开展科学研究本身就说明了起初上帝创造的这个这些恩典的存在。如果不是上帝给你精心搭建了这一个叫做宇宙的这一个实验室，而且给你智慧，让你去能够揣摩自然界，揣摩知道时空的性质和一些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些科学。而你如果已经能够拿望远镜看天了，能够开展科学研究了，反过来就说明你已经很好的活下来了，有很好的生存条件。所以说这些事情都在说，我想说的就是创造当中已经含有爱，含有拯救，含有护理。所以地球就是上帝为了爱人而创造的，是吧？所以我们说唯有了解了这些规律，你才能真正实践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命令。你一定要注意，圣经的确救赎非常重要，但是救赎不是唯一的事情。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就说了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如果你不对上帝的创造有深入的了解，你不可能治理好这个地，对吧？你得救之后，你就有很大的精力和使命是需要去做这种事儿。你要关注这个世界，关注上帝创造的天赋的世界，不能只是躲在自己的一个小楼成一统，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那是不行的，你实际上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旨意了。所以说前面所说的这种上帝创造的时间，也就是刚才说的节令、日子、年岁、架色、寒暑、冬夏、昼夜，这些在时间方面的创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时间的规律，或者简单的说就叫天时。中国人说天时地利人和，对吧？但其实天时比地利和人和要重要的多。如果没有这些天时，没有这些奇妙创造和精密微调，生命都不可能出现。如果不微调，距离太近一点，地球的表面就会像 金星一样。金星的表面啥样呢？有极其浓密的大气层覆盖，大气层里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然后呢有日夜不停的这种闪电雷暴，下着硫酸雨，地面是硫磺火湖一般，非常的炎热，简单说就跟圣经说的地狱是一模一样的。金星啊，或者呢就会像火星一样，彻底的荒芜冰冷，连最能生存的细菌也活不下去。所以说地球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不是应该的，没有上帝创造的这种时令，也就是这些日月星辰、宇宙角度、位置、参数所确定的这种天时，生命都不会存在，就不用说后来的事儿，什么地利人和都没有意义，因为它太常见，我们却总忽视它，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上帝也不是造了天时之后就撒手不管了，而是仍然会施行护理。下一讲我们会说这个问题。就像咱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人敬拜上帝的时候，神就按时降下秋雨春雨，让野地按时长出青草。这个就显明按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 当人背约的时候，神就会收回这个恩典，让你以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儿都不再会按时发生。好，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时间有开始有结束，时空是有限的，而且是有方向的。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日子就是创造日和主日，一个表示创造，一个表示了救赎，而且都是第一日。神也愿意让我们借着他造的世界去认识他启示的天使，从而去顺服他，赞美他，荣耀他，在他的恩典和圣约当中去享受他跟人的同在。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更加愿意去明白你是何等奇妙，何等荣耀，何等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将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因为太过熟悉，就不再意识到其中的奇妙，不再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能够赦免我们这样的罪，使我们能够来去明白，我们所得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我们配得的，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出于你的爱。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去明白你所造的天使有怎样的性质，好让我们去顺服你，好让我们按着你当得的荣耀去赞美你，去荣耀你。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上帝。